前背地对主的回来了，对于这个圣经有许多认识，当然是跟谁有关系，跟大卫有关系。那大卫当初是怎么在哪里释放这些信息的呢？就是在这些古堡里面。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在都柏林，在城里面，他常常会坐着马，骑着马就到郊外去，其实不是很远的，我们曾经去过，那实在是很美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讲了圣约的开始，最早的是在都柏林，那么和谁有关系呢？和 Lady Powerscore 是有关系的。那么 Lady Powerscore 他把古堡打开了，所以后来就接待了很多很会读圣经的人，就实在是用他。后来有一个弟兄讲这个 Robert Chapman 讲说，他说我们这姊妹啊，他说数天数到一个地步，他的脚几乎没有着地，那这个人一定很属灵，那一点都不错。所以呢他写了一首，你知道他他写了一首诗歌，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，那首诗歌很好的诗歌。从这首诗歌你觉得这个姊妹实在是非常非常看重。所以见过这个 Lady Powerscore 都知道说，在弟兄会里面早期，那么这位弟兄实在，这位姊妹是非常看重。到了晚年，他觉得他不能再住在古堡里面，他宁可这个古堡还是他，但他不住在那儿，他就后来就搬到个很简单的房子去住，最后他是这样来度过他的晚年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晚年，他36岁就被主接去了，也不能太晚，就是后面几年。所以有的人说他恐怕真的太属天了，所以问题不是，你活得有多长，问题让你活得有多好，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Lady Powerscore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。所以后来当然呢，这样的人，对于世界上呢有吸引，对于属灵的人也有吸引。所以后来这个谁呀、啊？后来达比弟兄呢，他久了以后，他们就生了感情。生了感情，当然就论到婚嫁。但是等到后来他们没有结婚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达比觉得他主呼召他要到各地去帮助神的儿女。他后来到过美国嘛，他也到过澳洲，什么地方他都去的。他实在非常殷勤，所以有的人觉得没有话是很佩服他。你看他这个就在他一生啊，你看他那个时候工作在德国一开展，德国的聚会点就600多个聚会点，不一点都不简单。如果大家明年有机会到这个法国去，你走教会之旅的话，他在法国那个整个的他中心的工作在法国的南部，实在主用他，所以他无论到哪里，你知道他东奔西走为着国度的缘故，所以他觉得主呼召他是为着教会的见证，所以他认为他不能和他结婚，不能和 Lady Powerscore，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对他不起。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把他放在家里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可以一起旅行，那个时候不实行这样，所以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对不起他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没有成功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这个 Lady Powerscore 写那首诗歌很有道理，很，他说，这个在晚上在早晨只有一个时间，啊，所以他的的确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，所以他能写出那个诗歌，的确我看是跟这个有关系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达比弟兄呢，就是每次他出去旅行，他常常在一个很小又不很起眼的旅馆里面，就在那休息。那当然你在旅馆里面就会很孤单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常常写他传记的时候，他常常就把他的头就埋在他的双手里面，他就喜欢唱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就是主耶稣主我今背十字架来跟随你，那首诗歌那是 Light 写的那首诗歌，那是非常好美的一首诗歌，所以他无论到哪里一定唱那首诗歌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你想到144000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想到这些弟兄，你一定要承认说，有一班弟兄们，他们的确是像保罗也好，像达比也好，还像 Lady Powerscore 也好。那 Lady Powerscore 当然不算，他总算是寡妇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的确有的人是为着主的缘故，那是毫无疑问的，他能够真的把他应该有的，这是合法的，所以 结婚绝对是合法的，但他能把他的权利放弃，那这个的确是魏主有许多的舍弃。那么后来坦坦跟这个何氏文姊妹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后来何氏文姊妹不是被误会，他就回到哪里去，就回到这个伦敦去，后来就碰到潘汤弟兄。这个潘汤弟兄呢，他就是得着格外的帮助，格怀德帮助。他怎么得救的呢？就是听格怀德弟兄讲山上的教训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哎，结果他得救了，这个很稀奇。你普通听到人家讲山上教训怎么会得救呢？他居然就这么得救了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知道，等到格怀德弟兄被主接去以后，是谁接的他的呢？就是潘汤弟兄。后来等到这个何氏文姊妹回到英国，结果碰到潘汤弟兄，那么何氏文姊妹实在是个等不回来的人，所以他们两个人也已经论到婚娶了，但是后来没有成。什么原因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说会不会这个潘汤弟兄受过白的影响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但是一定这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的屈，有很多的失落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他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啊，这个原则什么原则？这个原则是做门徒的原则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你们若不爱妻子父母等等等等，过于爱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做门徒的条件。所以为着主的缘故，你看有偏向，而且把你最宝贵的自己都舍下了。若有人跟从，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一度，特别在这个约旦河外，好几万人跟随他，回过头他就讲了跟随主的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们一定要不能爱父母妻子过于爱我，你们就是你们不能爱我，就是怎么说，就是你们就不能爱父母过于爱主。那原文很严重，原文实际上用恨这个字，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做门徒本来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做门徒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就是撇下所有。不过在这里，这一班人，这里有一班人，他们是怎么撇下自己的？他们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舍下的。那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里跟随主做主的门徒，这个是大原则，这是得胜者的大原则。那么在撇下的故事里面有好多的撇下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守童生。所以现在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。如果这里有一般人是特别的，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，所有人都可以做主的门徒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守童身。那么有的人为主守童身，因为在这一点上他为主有了撇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因着这个缘故就变得特别的人，不是。所以有的时候一定用常常喜欢说，有很多人呢，他在一件事情顺服了，他就以为他顺服了一百件，不是。其实顺服主是一百件，是要顺服一百件才是完全的顺服。你如果一百件，你如果这一件顺服了，你说我的确守童身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如果守童身，你不好好的接受主的雕刻的话，这个人会慢慢变得很古怪的，你一定会慢慢会变得奇怪的。所以你看你们，有的人好，他的确是跟随主，但是因为他其他九十九件没有顺服，他守童身是顺服了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不是羔羊无论往哪里都跟随，后面九十九个没有跟随，所以这个也是缺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未曾沾染妇女守童身，他们是为了天国的缘故，因为做主的门徒的缘故，所以这是在做主门徒许多件事里面的一件而已。我想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。那原则什么？原则就是他们是羔羊的同伴，他们是主的门徒，他们出熟的果子，他们在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是没有瑕疵的，这个是人人一样的，人人一样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就看得出来了，有大原则的，有比较细则的，像守童身这是比较细一点的，那其他呢是大的。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十四万四千真的是守童生的话，那是可能的，那的的确确，如果按照字面解释的话，那的的确确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，十四万四千的确他们都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跟随主的，我想很清楚。那然后呢，这个在狗白的著作里面他就说，他如果有人要问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彼得怎么办呢？那彼得不是是他已经结了婚的吗？所以我想这不是问题，在这里根本不是问题，因为彼得虽然没有是结了婚的，但是他的确是羔羊，往哪里去他都跟随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你看见在虽然在字面上他是结了婚了，但是事实上在原则上你看在很多地方他还是做主，还是做主的童女，还是羔羊，无论往哪去都跟随的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难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要记得圣经是怎么说的，在这里圣经是说啊，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，对不对？仿佛是新歌。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所以如果然后下面这个这不会唱这个歌是谁呢？下面接着就说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与他们原是同身。那这是特别讲这一班人什么人，但这一班人同时又什么，又是主的门主，同时又查不出谎言，同时什么，又是出俗的果子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，如果这里的十四万四千是字面，这里的同身是字面的话，那就是给我们看见得胜者不只是一批的，得胜者有好几批的。这个十四万四千是一批，这一批呢他们是会唱这个歌的，这个他们会唱新歌的。那彼得是另外一批，彼得是不会唱这个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？有的人会唱这个歌，有的人不会唱这个歌，但是他们还是得胜者。因为这个很明显呢，就是说除了从地上买的那十四万四千，没有人能学会，没有人能学这歌，因为他们的经历叫他们能唱这些歌，但是有的人没有这个经历，当然他们不能唱这些歌。所以呢，这就证明说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得胜者，但不是所有的得胜者，不是男孩子的全部，是男孩子的一部分。那在这里呢讲的一般的就是讲到做门徒，讲到查不出谎言，他是没有瑕疵，这是一般的。但是呢，但是我们不要，那么在这里特别比较细节的，就是他们是这个原始统治。所以如果这样，那么十四万四千可以是字面的意思，的确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那么他们的确是受统治。但是呢，他们会唱一种歌，别人不会唱，但是不表示别人不是得胜者。并不表示别人不是男孩子，因为他们弟兄胜过他，那是因着羔羊的血，那这个和同生不同生就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呢，如果仔细注意这个圣灵是怎么说的，我想重点抓牢了，我想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关于出熟的果子，还有呢后面就是讲到这个什么，后面讲到这个大体的庄稼，就是地上的庄稼就被都收割了。所以现在我想是清楚了，大灾难以前你看见男孩子被提到宝座，然后呢被撇下的人就经过，就是还没有成熟，然后经过大灾难，主终于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境，所以然后他们就收割了。那么还有呢那些已经睡了的，结果他们也复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全教会背题，所以我想讲的背题讲的最清楚的应该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，出熟的和大体的。那么最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个成熟的原则，是个生命的原则，这不是教训，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发生很大的关系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十四章其他的地方，你就看见在这里有一点的时间表，就是说大概有个时间表，就是时间来说，男孩子被提当然在大灾在灾难以前，就是说当这个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嘛， 因为那时候龙还没有被摔到地上来，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。那就是在那个最后七年，那就是2520年，也就是但以理看最后的一期，最后一个期。那么这是人类最后的七年。那么在这个七年以前呢，我们知道说男孩子就被提到王座，就逃到王座。我想这第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接着下面就是第六节了。第六节，所以你大概这个时间的排啊，你就知道大概怎么排。所以这个一个个就接着排了。那么所以大概呢，那个时候的被提了以后，然后下面呢就有了第六节。那么这个被提了以后，然后后面呢，后面给，但是后面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到，还没有讲大灾难还没有，但是灾难应该是来了，七年应该是开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么第六节说，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